欢迎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欣维，
我是小峰，
我是后进。
有点不太好意思让后进自己介绍自己，但是我跟他也算是网友，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认识这样子。那因为后进他的，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吗 ？R Piano Trio，
对，就是 R Piano Trio 的第一张 EP， 就是 mini 专辑。
第一张 EP， 很想要有机会可以跟这个资深的爵士音乐人聊聊，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后进。
嗨，大家好。我是后进。
Hello， 后进。
啊，就不能叫老师，好怪哦。后进是怎么开始接触爵士乐的？对，
我开始接触爵士乐是那个，因为大概专科的时候就是喜欢看电影，对，然后就开始就听到很多音乐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听那个看那个。Tom Cruise 的那个影片跟那个叫什么 Jerry Maguire，
Jerry Maguire， OK，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歌什么曲目，然后还是 Charles Mingus 的 Hi-T Five Song， 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唱片行的年代，然后就去找一些电影的爵士乐 的配乐这样子，那种很便宜，就是合集那一种，然后他就一首一首放，然后有 Miles Davis 啊 ，Hi-T Five Song 啦、啊，然后还有 Louis Armstrong 那种全部合在一起，然后我后来就带去当兵嘛，我就带 CD 随身听去外岛听音乐这样子。
有演奏乐器的吗？那个时候？
还没有我那时候、
真的只是纯粹喜欢而已。
我有弹吉他啦，对我在当贝斯手之前都是在弹吉他教吉他的，对。然后，对啦，就是一开始，因为后来是学古典吉他，才开始听得到 bass，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听，然后才决定做退伍后，我决定要转 double bass 这样子。
OK，
哇、
wow. ，所以你是就是小时候就是参加什么吉他社之类，所以开始弹吉他的那种。
我最小的时候是学小提琴。
OK。
然后就不想弹，就不想拉了，对。然后到高中
维持了多久？
就是小一嘛，就小学一年级
哦。
然后
小一到高中哦，
对，到高中然后几乎都没有在碰乐器了。对， okay. 因为就是我那时候的小提琴老师很可怕。
哦，
对，
应该没有小提琴老师是不可怕的吧？在那个年代，
我觉得我老婆觉得不可怕、啊。
不是吧？我是说你像你老婆的老师，就是在那个年代的、
对那个年代
的老师都很可怕、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去上钢琴课是很可怕的事，老师可能会拿笔戳你、打你之类的。
不是这样，我那老师是因为他是也有在西餐厅就是演奏，然后我那时候觉得为什么他的左手是断的，断指，那我就觉得是哦他。会拉小提琴就会断指，所以我就不太敢学。对，然后后来听说啦，这是听说，但我不知道真实性，但年代久远。那听说是因为也是那种艺术家的那种个性，就是会跟人家抢，然后好像是北黑道咔嚓就是斩断。哦，
你所以你的小提琴老师是就是在。算是乐师的那种，不是古典乐派的那种小提琴老师。
对对对对对对。
哦，这个也蛮特别的。
我学，然后后来高中就觉得弹吉他可以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所以我就对就开始学吉他这样子。
我讲到这个就讲到重点了，就果然是很厉害啊。我们刚刚之前开录之前有在聊天，我们访问过的男性爵士乐手，台湾的没有一个是有被倒追过的，除了后进老师有被倒追。
没有
真的
啊、哦、真的啊
真的吗？
你 你真的一直强调这件事，真希望他太太不要听到。
哎、欸，我也很羡慕啊，因为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我觉得哇，好羡慕哦，这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我们来聊聊这件事吧，后进。
哦，真的吗？
没有没有，开玩笑，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不要聊这个，
这样可能会造成我家庭的危机，有吗？
欸、对。
但我觉得他太太很聪明、okay. 我个人觉得贝斯手是非常值得让人信任的一个角色、嗯、就是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认识的贝斯手都蛮可靠
的
因为他们在乐团角色就是一个很可靠的角色、啊、
最不可靠就是吉他手啊
对就只会一直买器材
因为刚刚发现后进老师的那个太太是以前我的学生嘛我还蛮确定我认识李婷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结婚就是我开始跟他上课的时候常常都跟他们讲说学贝斯就是一定不会饿死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嫁给你
铁饭碗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婚姻有一部分的功劳要归咎于
你有可能哦有可能
他觉得我会赚很多钱所以嫁给你
hey, 对至少我有跟他说真的不会饿死这样
目前他还没有饿死啊对
太棒了、
啊、我们回到音乐好了因为其实你刚刚一直讲说你没有演奏乐器可是其实你从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你说你小一的时候就开始比如接触过小提琴啊什么的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弹吉他这样子听了看了这个 Jerry Maguire 这个电影然后听到这个那个Haitian Fight Song 之后你就觉得说哦你觉得很喜欢然后开始然后你是因为这个才开始接触Bass 的吗
对因为我最就是开始有先听到 Bass 的声音因为我以前听不懂对我有组过很多乐团我也都不知道 Bass 手在旁边干嘛对然后后来因为我学古典吉他之后开始了解声部的概念然后开始听到低音的声音然后我就开始拿古典吉他一直弹低音对、嗯、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就是退伍后就一直在想说哎，我是不是要去学个贝斯这样子对那我就想说那我也要学的话我要学大支的
哦、
对
就是 upright 的、嗯、不是要学电 bass 的意思、
哦
嗯
okay.
对啊因为我就想说、嗯、就是 upright 可能看起来也帅对我那时候觉得就是比较肤浅现在也是对然后是看那种啊要帅的那我就决定去学那个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金木一哲老师那时候他在、嗯、还在他也还在台湾就是跟他几乎每个礼拜都去上课这样子都会介绍我说你一定要听那个 Bill Evans 或者是你一定要听 Miles Davis 他就会稍微介绍一点给我这样
那你什么时候决定就是说你就是要以 Bass 手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就是工作
我其实到现在也还在怀疑耶对我现在我最近就是想要去二度就业
应该是每个
你是讲真的讲假
的都会有这种怀疑
哦，真的真的我讲真的就是都会因为有小孩嘛刚刚有讲有家庭嘛那刚刚有说饿不死这件事情、嗯、对、嗯、所以我又在想说二度就业这件事、
嗯、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讲到这个事情啊、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就是说、嗯、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是喜欢爵士乐的或者是说可能有想要走入爵士这个行业的那后进你现在应该算是一个全职的爵士乐手对不对或是全职的乐手
应该算是对目前应该算是、
嗯、那在台湾做一个全职的乐手到底容不容易谋生
但我觉得应该是要看每个人遇到的机运跟机会
嗯嗯嗯嗯
对像我昨天看到之前也有来你们节目那个长治对他发了一篇文、
oh, okay.
就是说所谓的 成功的乐手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知道我同学叶赫普又喜欢讲、嗯、请问你如何成功对、
嗯嗯嗯、
我觉得成功这个就是如果说像去演唱会的乐手对那就当然就是 钱赚的比较多嘛那就是就觉得他好像比较成功或是可以跟比较有名的歌手对这样就是要比较成功对
OK
那 对，除非你真的是可以到达那样，那我觉得就可能就可以进去，但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对，那以像我来讲的话，我都还没有一直有机会进入到就是演唱会这个等级的。对、
okay.
那我不知道他这个等级是如何，那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 handle， 因为我还没有试过、我不知道。对，但我是有曾经有几次机会是跟交响乐团在两厅院嘛，对对，音乐厅，
两厅院，对
对对，然后小巨蛋也有，还有那个台中歌剧院也有。对，我只差魏武营还没去过，就收集完成。
哦，
对，那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每个人的面的走方向都会不太一样啦。对，那饿不死，我觉得对也很难讲。对，就是我现在很努力的在交情，对，然后跟演出，但就是其实真的是不会赚大钱。对，那你说我不成功吗？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以一个乐手的身份在台湾存活下来，对我来说我觉得都很成功。
是、啊、
因为
我觉得在哪里都很成功。对
对啊，因为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而且我尤其是我觉得就是要怎么觉得就是还是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需要勇气的。就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回来的 感受是这样子。对啊，因为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其实就先不讲谋生好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也还蛮好奇，就是说从你这样子一开始学 Bass， 然后你怎么一路就是摸索就是要学习爵士乐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就像你一开始是找老师上 Bass， 可是就是真的要我觉得学一个乐器到真的要玩爵士乐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路，然后真的开始玩爵士乐以后又觉得说哎，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当做自己的职业，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过程这样子。
对
啊，就是你觉得你特别想要分享的故事吗？就是在这些不同的阶段，
你是说我怎么样决定这样子踏入到职业的乐手这样子？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你学习的过程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讲比较简单来讲，因为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嘛。对，那我可能也没有想过说我要从这个音乐做音乐当做终身职志，但我可能有第一个机会，比如说我可能接到一个婚礼场。对、然后一个不错的pay，然后突然觉得哎，如果还有下次是不是会更好。对，那我可能接到了一个动画交响动画音乐的音乐会，跟交响乐团合作，然后就可能就有再有第二次。对，然后就这样累积起来，就我其实也没有真的设想说我一定要靠这个，但是就慢慢就突然这个工作就变成是我现在目前都一直在做的事情。对，那对，或许我觉得，因为我刚刚一直在讲到成功啦，我觉得或许我们太在乎成功这件事情。
其实成功真的很难定义耶，什么叫成功？
所以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第一次有一次跟一个交响乐团合作，对，然后。他是改编就是罗大佑的一些曲目这样子。对，然后我一去在彩排的时候就整个我就整个就搞砸这样子。对、
okay.
对，我整个搞砸，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因为那个谱也是有问题啦，因为他的低音谱写得非常高。就是、你知道吗、
okay.
就是写在五条线以上，
音域不对，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概听一听就觉得啊反正就这个嘛，我就开始即兴嘛，你知道吗？就是开始乱弹、然后我就听到旁边那个 keyboard 手就是那个编曲者就是说就很大声喊赵普弹赵普弹，然后就一次就 我隔天我就被 fire 掉。
嗯，
哦 ，OK，
对，然后我就哦，好好没关系，那我就摸摸鼻子，自认能力不足。对，那后来我就去，就是后来又有机会就接到皮克斯动画音乐会。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着血池的心情，就是一个一个拼出来这样子。对，嗯、然后后来我就是全中和，对，新北市中和区弹过最多次皮克斯动画音乐会的人的贝斯手，这样。
可是只能限定这个新北市中和区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学爵士乐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会有一个 open mind 啊，真的。
嗯
嗯
嗯，
对。
哎，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所以你现在以你接的工作，我们讲到这个爵士乐手的职涯规划的话，那你现在会接到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嗯、你刚刚有提到说有时候会演奏古典的，那当然爵士的一定会有，然后你说有接到音乐剧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嗯、你会接到什么样其他的工作呢？
我个人的话，音乐剧，对。
嗯，
去年跟今年是音乐剧啊，然后我今年六月会有一个喜宴的音乐剧的演出，刚接到，
okay.
对对对对、嗯。那去年我是演那个《The Fantastic》，对，我不知道我英文标不标准，就是一个外百老汇音乐剧，演了将近快30场。
OK，
对对对，在台湾是华文音乐剧这样子。嗯
Wow,
对
，OK，
对，他这个公司华文音乐剧，然后合作的也算愉快，蛮愉快的。然后他今年就继续找我去喜宴，嗯、再去帮忙弹贝斯这样子。那偶尔会有一些婚礼场
，OK，
对对，
婚礼场的话就会就通常是以流行音乐比较多，对不对？演奏的类型，
通常就是。可能就是开一些大家会背的歌啦，啊，除非有新人有要求要特别要演什么，我们就会练习。
OK，
对 对, 對，这个是我觉得婚礼，那因为我其实也很少接到婚礼场了，对，所以商演我也很少接到，所以我大部分演出的话就是现在是 Our Piano Trio， 然后。
Oh.
对，那我自己个人的话，可能就去接，好像刚好有机会接到音乐剧的演出，那可能有朋友也会需要我，然后就去做一些，像跨年，我之前有做过跨年的演出，
嗯哼，
对，对
，Yeah， 因为我其实我会这样问，是因为说，因为毕竟我的工作是老师嘛，所以我常常会想说，如果说我要。如果我的学生将来想要走就是全职音乐人的这个路线的话，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演奏能力？就说在学校的话，看就算在美国或是在台湾学校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 以美国来讲，你比较常接触到的，以管乐来讲的话，就是管乐团的演奏，然后爵士大乐团的演奏，可能有些时候会有比较小型的这种 combo 的这种演奏演出的这个训练。那可是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摇滚的这种商演啊，或是流行的这个，他们就比较少机会接触。那所以我也是想说，以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全职的一个音乐人来说的话，以贝斯手来说的话，你会接触到什么样的音乐？那也许说，这个我们有听众可能就是想要走音乐这条路的话，他会知道说，哦，如果说我将来走音乐这条路的话，我想要走演奏路线的话，我可能必须要具备这些能力，能够。比如说能够演音乐剧，要能够演流行歌曲，要能够演摇滚的，要能够演这个交响乐的、也是给这些可能有需要的这些听众给他们做一个参考吧。
嗯，我觉得那个音乐的能力就大概就是四谱嘛，对、而且四谱不是只有五线谱、对，因为你会 接受到不同形形色色的人，可能因为台湾据我知道啦，好像所有的演唱会都是写数字谱、级数跟简谱
哦，
对
哦，
所以你
这两写的，
对你听我听说的，对对对，
哦哦哦、okay, okay,
当然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嘛。那你可能你在五线谱上面来讲，可能你对交响跟交响乐团合作的话会比较流畅， 对，因为沟通就是那个谱、嗯、但你可能会跟不同的乐手，他是习惯用级数谱，对，数字简谱会跟你、嗯、那所以你这方面也要会。对，那这个都只是基本能力，就你的演奏能力那个都是基本。但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比较不是有关于音乐能力的方面，就是可能是公关或者是关系。
嗯、
对，但这个关系并不是说 我要去刻意的，但就是你可能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对，比方说你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很厉害，我爵士乐手哎、欸，怎么会弹这种对，这种就会嗯嗯嗯你就真的会不要让人家讨厌你，对，
嗯嗯嗯嗯，对，
嗯，
对，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啦。那音乐基本的能力是。已经是基本一定要具备的啦，我是这样觉得。
嗯，
对，
对。
你刚刚讲的那个数字谱，我也是深有所感。就是，对啊，可能听过蛮多一些，就是很会看五线谱的吉他手或贝斯手，他们其实是看不懂简谱的。但就像你讲的，很多那种流行场或是甚至演唱会的，他们习惯用的所有总谱都用数字谱写哦。他连总谱都是数字谱，然后我自己觉得最受不了，我真的是自己最不习惯的是，他们居然是六小节放一行，对，我实在是很看不懂、
哦，
所以那个分段落就会非常的难分，就是对我来说，那其实我后来也觉得那是一个专业。等一下，为什么有人在尖叫？嗯对，我觉得那真的也是一个专业，就是你要习惯。你要进到那个圈子，你就是要看这样子的谱啊。你如果不会看，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
对，
这个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谱，我觉得数字谱我真的不会，我知道它怎么运作方式，但是我看的超慢，超慢。那这个我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就是练习这个看数字谱。
嗯，所以其实真的也不用去跟人家拽说啊、哦，我比较厉害，我怎么样？可是人家会看的谱就是不会看呐、啊。
对，
拽这件事情很，我觉得对爵士乐手来说是很诡异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爵士乐手在练习的时候付出很多的时间吧，其实古典乐手各个乐手都是，但是就是，可是当你至少现在在台湾，你在职场上，爵士乐手其实。的一般来说爵士乐手的薪资其实是偏低的，就是相较于其他的乐种。我是说真的，因为我昨天去参加一个 freelancer 的 meeting 这样子，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他就是他可能是唱像是民歌之类的，但是他们可以接到的演出机会比我们多太多、嗯、而且他的演出费比我们还稳定还高，因为就是他可能会说一个价嘛，然后我心想说哈，我可能随便去一个地方演，我大概只能期望这个一半的钱，而且我的演出还没有这么常会发生，对啊、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像在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爵士乐手到底要怎么自处。对啊，
应该是演民歌，
应该是演民歌。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蛮有趣的啦，对，因为其实像我目前教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乌克丽丽跟民谣吉他、嗯、那跟我学爵士乐的其实大概就是两个三个这样子。
你总共有多少学生？
几个啊？十个，最近比较多了，因为生活，所以，大概快二十个吧，还是十个，十几个左右，
所以
差不
多是，所以差不多是十分之一的学生才会跟你学爵士，
对，没错
，OK，OK，OK，
对，但就是他们也是比较久，会学爵士的，有些会学的还蛮久的。
嗯，
对，那但是你看，像我现在教乌克丽丽，都是教，就是教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民谣，就是有点像弹唱这样子。对，嗯、那我觉得像你刚刚因为新闻地方讲到那个，就是啊，就是唱民歌的钱赚的比较多，然后因为我们付出的时间比较多，但或许我们可能是不是可以思考， 换个思考方向，是我们怎么让爵士乐让人家听得懂，用最简单的方式然后解释这个文化底蕴很高的这种乐种乐风。对，
你是说普及率吗？
对啊，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喜欢爵士乐啊，因为我现在其实遇到说哦，我很喜欢听爵士乐啊，像那个望春风啊对，那不是望春风不好，就是你知道哦，你的爵士乐跟我的爵士乐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歌手，你们 RP 上去为什么没有歌手？对啊，有歌手的，对，我想要听有唱歌的。
等一下，这个就叫 Piano Trio， 为什么会有歌手？
对啊，
对啊，对啊，我就说哦，你喜欢听，我们下次就叫邀请一个歌手，就是
叫郭马克唱一唱这样
的。啊，郭马克不行啊，对。
我蛮想问你的，因为其实因为你讲到就是说要让大家多认识爵士乐，那因为之前就是我有看到就是你，然后还有就是轮胎，然后就是你们有做一系列的，就是他可能前面已经先让观众听了黑胶，然后他有解说，然后你们后来演了就是可能听了这些专辑里头的曲目。
对，
然后对啊，我还蛮好奇就是那个系列就是你演起来，然后还有你觉得观众的反应。
我觉得当然那个我先讲一下，就是我觉得黑胶现在其实是爵士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流。对，那我有时候我但是我个人意见啦，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听的是爵士乐还是黑胶。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销的管道。这个是我是觉得是给正面的啦，对，但它就是一个，就我有时候自己反思是这样子，就说啊，我们现在听的是黑胶还是听爵士乐？因为爵士乐的内容是其实都是一样的，里面的内容，那一张 CD 跟一张黑胶，其实里面的内容是基本上是一样，当然音质那个可能我木耳啦听不太出来，但是就是一样的。那那个系列我觉得它打的。我觉得他打的群众应该就是喜欢爵士乐，然后又刚好喜欢黑胶的这个群众，所以他的效果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对，然后他经由不断的介绍前面就是等于是先介绍黑胶啦，轮胎会介绍黑胶，然后不同的版本听起来的感觉不一样之后，然后再让你听现场，直接告诉你哦，原来你这十堂课听到的声音现场演奏听起来是这样，然后再加上有现场录音，连观众的声音都录起来，所以就等于是又在创造另外一个版本的现场演出这样子。
因为我当时听到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因为在前面听黑胶，就算不管有没有介绍到任何乐理啊或音乐之类的东西，可是就是经过不断反复的聆听，然后等到他听到现场演出的时候，其实他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熟悉度，他其实比较知道他自己在听什么，就相
对
于就是一般第一次去听演出的观众就可能会有一种一头雾水，然后觉得不好听，因为听不懂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戏。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系列让我觉得很蛮喜欢的一个部分啊。对啊，就是对观众来说，他们已经我对这个东西有点熟悉。就算像我们小时候在听古典乐的交响曲也是啊，就是我可能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听到一定是想睡觉或者就是睡着这样子。 可是如果我一直反复的听，刚好有这个机会，或是反复的练习，那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好像知道他在他可能大概是什么，我有个预期，然后我才会知道说，哎，有可能这次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情。那尤其是在后面在听现场，他就会更知道说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嗯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我很好奇你们演的时候觉得观众的反应这样子。
观众的反应，我觉得第一场跟第二场都还蛮好的。
嗯，
对
，OK，
但后面我觉得人数当然有点下降。对，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开始讲到 impulse 或轮胎，就是开始介绍 impulse， 然后 cold chain， 然后、
嗯、
对，开始我觉得那个
变难了吗？
对，我觉得那个音乐对我来讲也开始变难了。
哦，
对，那个对我必须要非常弹很快，然后我可能不是已经不是乐理可以掌控的，就我还要有那个精神力精力。去想象那个音乐，我应该贝斯要怎么播啊，怎么暴力这种感觉，对，
嗯，
对，那就后来我就觉得那个有点越来越艰难的感觉，所以我是觉得那个观众数有点下降嘛，对，
嗯，
对，但是好玩的，那个因为那个每个音乐其实都很好听，对，都很赞、嗯，但。只对我而言，但对一般观众我就觉得、嗯、可能没有那么好亲近，对，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其实后来听的其实应该都是爵士乐迷，比如说他们认识 Blue Note 这个时期的，他们会来听，但是就是说在爵士乐迷里面大家还是有比较喜欢，比如说比较喜欢 Blue Note 时期的，然后 Impulse 的时期就人就会变比较少、
嗯、对，可是 Impulse 好像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的那个一般观众到底有没有知道说现在有这两个牌子，对、
哦、
我觉得最一开始的听众可能连 Blue Note 都不，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期、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Blue Note 这个牌子，知道说哦有这一首，
嗯嗯嗯，
对，因为现在学习都是片段式的嘛。讲到推广这件事情，因为 我早期是有跟启斌凯雅老师、哦、他们其实有办了蛮多年的大众爵士乐欣赏讲堂，
嗯，
哦，
对，那这个东西他们其实也是在推广，那现在是从很基础，他们也是从很基本的比如说什么是爵士乐，什么是 swing、啊、然后会有什么乐器、啊、会有 double bass， 会有鼓啊，鼓在爵士乐会做什么 ？Double bass 会在爵士乐做什么？那你们现在听到的这 saxophone 啊，那 saxophone 有分什么？什么、啊、有 soprano， 有 tenor， 有 alto， 对，就是会有这些介绍这样子。然后还有不同的乐风的介绍、嗯，对。
他们是多久一次会办这个讲堂？
我在网络上观察他们，现在应该还是有在办，那好像是线上的。哦、那我是。这样子讲一讲应该是2008，所以也是十几年前，对，他们是每年
辦一次，可是他们是说比如说你说多久一次，
每年办一次，
哦，每年办一次，哦 OK，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就变成一系列嘛，所以它十堂课的主题都是一致的，
嗯，
对，就是第一堂就是明年再一次，然后当然会就是接触到不同的族群，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法，因为它真的是从很乐器本身，然后它告诉你我们在干什么，直接演给观众看，那是真的每一场都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啦，但我那时候帮忙的时候我就是在上面弹 bass，
嗯哼，
嗯，
对，然后
就现场演出这样子，
对，就直接现场，然后边演边讲、嗯、然后还包含就是什么时候要鼓掌，观众什么时候要鼓掌、嗯、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我记得那个最不同的，然后好像有讲到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有做另外一个系列的，是讲1949年的爵士乐，
嗯，
对，
1949年的爵士乐，嗯，
对，就是他就是有十张，像 Jam Step Coltrane 的 Jam Step， 然后 Dave Brubeck 的 Time Out、嗯、 Miles Davis Kind of Blue， 然后他就一张一张专辑这样讲，然后不同的，对，就是会不介绍不同，然后还有 Free Jazz， 对，就是真的 演 Free Jazz 给大家看，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观众听起来那个脸都是有点震惊的那种感觉，
感觉震惊是一个已经很好的词了。
对，对，就是震惊，哇，你那冲，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爵士乐，现在来讲，我觉得真的一直以来它都是小众啊。
嗯
嗯哼，
对啊，那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个音乐、
嗯、
对，那你现在人你开只要你一开始说教或者是你开始变成老师开始在教人，这个音乐就慢慢的就离大众很越来越远，
这倒是真的啦、嗯、
对啊、yeah. 我就对，我明明知道很多东西，或是 Jeff 老师明明知道很多东西、嗯、可是只要当你一开始说教课开始这个、哎、什么学生越来越少，然后
对
对，离观众越来越远。 对，
因为说真的 以观众或是以听众的角度来看，他来听音乐的话，他通常是要得到一个某种程度的享受跟娱乐，所以当如果说他变成说我来看这个音乐会或来听音乐的时候变成是来上课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他们少了那个娱乐效果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不喜欢，但是我相信会比较辛苦一点，会觉得说啊好累哦，我可不可以轻松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像 我记得 我看过很多之前有看过一些比较跟我同辈啊，不要讲什么比较年轻，就是我看过一些人演出，对，然后他们就是这首演一演，然后就说啊，因为这首歌用了什么样的音阶，用了 alt 音阶，然后我在这个方面我用了什么什么，就是开始介绍他刚刚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啊，就是好好介绍，比如说我觉得最简基本的就是，就介绍这首歌是什么，然后是谁写的，好，可能是我写的，可能是别人写的，介绍，然后他为什么会这样写的创作是什么，或者说他写这首歌的小故事，这样就好。
对
对啊，你那边介绍我这边的 call 我的 call change 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对，这我觉得这个 就有点，对，因为他可能也是担心底下有很多就是爵士警察嘛、哦、之类的，对、
嗯、
但我觉得好像其实更不一样，因为就一般的观众或是一般的听众真的只是 maybe 他只是想来喝酒，或是他想要带 女朋友来就是展现自己的品味啊、
嗯、
对对对，这都是一种，然后你们介绍或是开始在教学，这个就不太一样。
你从音乐剧，
对，
然后爵士乐，就是像这种 cover 就是以前的专辑的曲子，然后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演出，然后现在你这张 Our Piano Trio 出来，你要演自己的专辑，就是你对啊，就是你觉得超很兴奋吗？就是因为就跟前面所有的东西都完全又不一样了，就是真的要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我还蛮好奇，就是你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划，然后你对啊就觉得
其实我的这张专辑会产生，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要先谢谢文化部啦，对对对、
哦、
那因为我是有申请补助的，
嗯
对，那其实我抱持的概念就是如果有过那我们就来做，
嗯
对，那就有过、嗯、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开始筹备，然后录音，对，然后包含就很多小细节的很多事情，对，要开始处理什么封面啊，要不要拍照啦，对，
嗯，
然后录音混音啊，这些是小细节。
那你们后来有没有拍照？
有，最后一刻才有。
有拍照哦、oh, OK, 那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要拍照的
就是其实原因都很单纯啊，对，就是那个数位平台需要团照，
嗯，
对对对啊，我们这个团就是有一个就不好的习惯，就是演出完然后都不会拍照， 对，就大家都不合照，然后都大家回去演出完啊、哦，谢谢大家今天辛苦了，然后就突然啊，今天忘记拍照。
所以不是故意不拍，是真的就是每次都忘记了。对了
对，就是每次都忘记了，
就没有这个习惯。我也常这样子，就是演完以后才发现啊、嗯哦，忘记拍照了。好，
对，然后就会一直常被人家讲啊，怎么都没有拍照啊，没有今天演出的记录啊。所以后来我都如果预算许可的话，我都会请一个摄影师。对对对对，就尽量哎，你比如我今天预算不够，哎，我可不可以请你来看演出？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拍照？然后最后你只要给我几张照片，然后让我可以记录这样子。对，那我刚刚说的拍照是真的是形象照。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那这个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因为我这样子，就是请摄影师之后，慢慢的有改变这样子。对，你像现在会拍照，虽然是三个中年发福的男生，所以没什么好看的，所以但是还是尽量拍照这样子。
哎、欸，没有这个，我觉得哎、欸，我是第一次，可能我比较少接触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说，就是说乐手会特别请摄影师来拍照的，就是每次就是有演出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职业乐手真的要哎、欸。我觉得照片真的蛮重要 的、
欸、
而且
需要有人来宣传
出专辑，或者是你有需要大量的就是 publicity， 照片真的很重要、嗯、就是
我觉得纯粹做记录也很好、
啊、
对没错、
啊、
嗯，好啊，你要看什么？
你
在画电视，
他在画电视，我的天哪、啊
画电视，赶快去阻止他！
好像需要去处理。
拿一个奇异笔在画电视，赶快去阻止他。
哎、欸，这段可以不要剪。
对啊，我们应该不会剪，太好笑了。
那个，我觉得爵士乐专辑的封面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我自己去年做了以后，我发现专辑封面其实爵士乐手其实还是蛮常就是。拍自己的个人照或者是团体的照片当做封面，其实我觉得也蛮好，蛮直接的。
嗯，我觉得这个要看颜值啊，对。
看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不管颜值，因为你看哦、喔，就是讲说这样一整年下来，至少哦就在爵士乐圈发的专辑，其实大概半数以上的人还是会选择照自己个人照、欸，或者是这个 group 的照片。就反正你如果出专辑的话，你会用自己的个人照吗？
你说我吗？
我
对、啊、
他说他问我，我、
oh, okay.
我第一张专辑就是我之前出的那张专辑，我只是选择用个人照。我觉得说，哎、欸，我好不容易，我熬了一辈子，终于要出唱片了，我当然要有个人照啊，这样才有那种出个人专辑的感觉嘛。可是你现在问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放个人照。
我也觉得你会。
哎、欸，
没有啦，可是不是？可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就是很直接啊，就是你就是让人家知道说，哎、欸，这个就是我的音乐，就是这是我的专辑。因为我看，对啊，我后来发现，其实而且这个其实你也不用思考很多，你就是跟你的摄影师沟通好，然后你就拍就结束了。因为其实如果你选就是这种，例如你是请设计师来设计封面的话，其实也有很蛮多就是需要讨论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拍照反而比较直接。
哦，也是啊。不过你现在问我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没有作品，然后没有这个构想嘛。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我的作品有一个很强烈的主题、很强烈的构想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哎，我会想考虑说，我是要以这个主题为这个封面，还是说以我自己为封面？我觉得这个会有影响，就是我今天要录的这个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嗯、
没错。
那后进老师呢？你们最后是放三个人的合照吧？
你说封面吗？不是啊。
对啊，哦，不是吗？
不是，
对，我们
不是。
我们后来我后来也是决定请一位美术设计，就是帮我们设计一个没有我们三个人的照片的封面。对，然后帮我。就是又沟通很多次啦，因为就像刚刚讲到主题嘛，因为我这张专辑是 Hard Queen， 叫做 Hungry， 那其实是这首歌是写给我太太的。
嗯，
对。那为什么叫 Hungry？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刚在一起的时候会玩那个德州扑克。
嗯
，OK，
对啊，对。然后后来就说，哎，不知道怎么叫。就昵称嘛，就是什么 Honey 啊、宝贝这种，我都后来说，哎、欸，我就决定叫他 Queen 这样子，对，然后就叫哈 Queen 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这个主题一出来的时候，我脑袋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放那个扑克牌的那个，就是红心 Q 的那个当做封面，然后请人家设计，对，然后就一直被打枪，对，一直被打枪。
为什么被打枪？
他说这样子很像有那种。博弈的感觉，赌博就是就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讲、
okay.
对，可是、oh. 因为那可是对我来讲是有一点意义的一个纪念、oh. 对他们来讲就连我太太也都打枪、喔、对，然后说、嗯、为什么要放红心 Q， 你不觉得这样很像什么赌博线上赌博游戏这种之类的对，然后我、
欸、有一点好，对对对对 OK
对啊，我就完全被打枪。然后后来我那个设计师也是、嗯、就是他叫廖玉宁兔子，对，然后他是一个、嗯、我觉得他 的作品是让我非常吸睛的。然后 他本身、嗯、不是也只有做艺术的，他也可以做商业的，就是像一些菜单的排版，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说、什么样的封面比较容易吸睛、
嗯、
对，就吸引 大家的目光、嗯，对，那事实上就是要相信专业啦，对，就是真的他做的那个成品真的是非常 的让大家喜欢，对，就 大部分人都说哇这个封面很赞很好看，它有点像城市的感觉、
嗯、没错，我刚看我现在在看这个封面，
对啊，几何的封面，因为其实 我的印象就是这张专辑是黄色的，
对对对，那个
对对对，
该死的郭马克说这是杨枝甘露啊，
你知道什么
对对对，杨枝甘露就是那个甜点黄色的芒果、
oh.
对对对对、
okay.
yeah. 对对
对，那你刚刚如果没有讲到这个典故 Hard Queen 这个典故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这个城市是不是做像讲说 Queens 啊什么的，纽约的皇后区之类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有一个城市感嘛，后面一个像是阶梯吗？还是一些建筑物的感觉？
对对对、啊、就有点几何。然后如果有买 CD 的话、
嗯、对对对，
那个圆圆的盘子就会有点像是从高空俯瞰那个城市的那个感觉。
嗯，
对对，所以有买 CD 的才会看到啦，对，
好
不好意思、啊、
听到了吗？
对啊、欸、我们要去哪里买 CD？
我们现在都自产自销，就是来看演出才有卖。
哦，那私讯你们的话也可以买吗？
对对对对，也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对啊，
要私讯或者是直接去看你们演出就对了。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这个 Our Piano Trio， 我们好像都没聊到这个 Trio，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然后为什么会发想要做录这张专辑？
我们其实有换过团员啊，对，
哦、
我们应该是从13年开始，就是决定要叫这个名字。
嗯、
哦。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像刚刚大家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取团名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太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当做，比如说林后进 Trio 或者是江新威四重奏这样，对、
嗯、
那时候大家都很谦虚，所以我们就说啊，不然我们就取团名好了，对，然后就是后来就取 Our Piano， 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只有三重奏，钢琴三重奏，对，那第一任的钢琴手是周成玉，对，
哦、
那
成玉，
对，他现在去当室内设去做室内设计了，对、嗯，跟他姐夫去做室内设计
了，了解。
然后后来就我们后来就是有停顿一段时间，后来我再问郭马克有没有再来帮我们谈，然后他也就说好。对，那这个就有趣了，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对参加 Our Piano Trio 的钢琴手最后都会转成正职，就会去会找到一个 day job 的工作，现在郭马克是对是台中知名的外语老师啊
OK、
哦欸、
对对对
对，他以前不是一直都是有在教外语吗？还是后来有一个真的是 就是
对，他是
疫情期间吧？是吗？
没有没有，他是最近，这个他当外语老师最近的事情。对对对，所以我在常常在演出就讲说，如果你想要找到工作的话，欢迎来凹片啊，去我弹钢琴。
可惜我不会弹钢琴，不然我也想啊，不行，我已经有正职了，我在想
啊，对
对
对
对。
对啊，文玉的话，他其实也有 day job， 他其实是个专利工程师。
哦，哇，你跟文玉认识很久了吗？
对，我这个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他在打鼓，对，他在打鼓，然后就钢琴手，因为就陈玉嘛，后来就换郭马克这样子。
嗯，
对，
嗯 ，OK，
那对。我们一直都跟陈玉跟 Mark 都是有很好的关系，不是我们不是因为什么吵架换团员，不是，就是、嗯、对，但是个人生涯的职涯的规划了，然后生涯
陈玉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觉得、
很龟毛，
他应该不会听吧？
哦，很难讲。
我有跟他练过团，
哦，真的、哦。
我想要问你，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选择就是三重奏的编制、嗯？因为你是贝斯手嘛，所以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编制，就是。
我是真的还蛮喜欢 piano trio 的，但简单的回答就是，它就是其实一个节奏组，我随时加什么人进来都会很快。
你会觉得就是以贝斯手来说，就是 piano trio 让你有比较多空间可以发挥吗？
压力啦，不是空间。
哈哈哈哈压力。
对，因为其实他的以前都会觉得说我可以做得到啦。都是都是一定可以。像后来现在就是突然觉得这个很难，对，尤其你要做好 piano trio 这个这样的演奏，其实很难。
嗯，对。出专辑之前，你自己有特别喜欢的 piano trio 的专辑吗
？Bramil Dow、Kiss Jerry， 然后最早期很喜欢 Ray Garland， 我还非常喜欢一个法国钢琴家叫 Baptiste Tronion， 那时候很常跟文玉。陈玉啊，文玉啊，然后我们就会听忘记讲一个 B. Evans， 对，突然想这很重要，
应该是大家都喜欢吧？
对啊，
对啊，因为大家对啊，大家讲到 trio， 大家都会想到 B. Evans。那这张专辑里头的创作，你累积了多少时间？就是或者你们三个人都写吗？还是主要是你写？
就我这张专辑都现在都是我的作品，哇，对，就是。因为我有问郭马克嘛，你要不要交出来你的作品？对，
交出来。
对，交出来。然后他就说：“我再整理一下。”然后你也知道嘛，大家都会有一些拖延症的，这个就后来就没有。然后就算了，就用我的好了。对
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不爱写曲子的人，所以我很好奇，像这样子一整张专辑，你大概累积多久的时间？就是创作，还是说你是特别为了这张专辑写？
哦，没有没有，因为我的作品都是写好累积着。
嗯，
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在选曲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累积大概八九首吧，还是对，应该是八九首左右。然后我就把比较有相关的先挑出来，当做《Hard Queen》这一张的选曲。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跟主题就是家庭啊，
嗯，
对，就是写给我老婆的，然后写我跟我老婆第一天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是 Monday Morning 的第二首歌，
嗯，
然后 Lullaby of Chicken Baby 就是我那时候很想要小孩，但是还没有结果，然后我就幻想出有小孩的感觉，然后写完就就。得到我老婆怀孕的好消息，这样子，
好神奇哦！
对，所以那个少子化可以来听 Our Piano Trio。
不知道、欸，就是对我来说，出专辑还是跟平常的工作会觉得不太一样。就是筹备了这么久，然后终于发出来，你自己就是会觉得哦，终于做完，还是觉得就是还蛮开心的这样子。
对，我是有一种终于，对，
终于做完的感觉。
我拿到就是拿到成品的时候很开心，就是啊、我终于有一张 CD 的，对，这个团终于有张 CD 太棒了，对，然后拿到那个补助款更开心，但是对，但是那个一下子又没了，对，就是哦，付厂商的钱，对，就是付厂商的钱啊，你说比如说礼拜一拿到钱，然后礼拜二就全部就没了的那种感觉。
因为那些钱大概写补助案的时候都已经计划好要去哪里了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所有的 CD 就是我们每卖一张，其实就是我们的收入。
哦，
那也我知道很多人也会讲说，它就是一张名片嘛。
对对对，嗯、
对，那这个名片是真的蛮贵，对。
真的。
对，就是有一张作有一张属于作品。自己的作品真的是很难形容，就是一个非常爽，
嗯，
对对，先不论它的好坏，就是觉得哦耶，有努力终于有成果，然后我现在就在想下一张，对对对，对我现在已经在想下一张的主题啊，然后选曲要哪些这样子，对
哦，對，这个打铁要趁热，因为你。Yeah, 这个真的，你现在有这个动力的时候，赶快把它做一做，不然时间一拖久了，可能又没有那个动力了。
对啊，对啊，嗯、同时我也担心，因为我现在歌量已经快打完了嘛，牌快打完了，所以我现在还在想要不要再继续写。
嗯 ，OK，
对对对，就因为我也不是真的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家。对，所以有些就是会比较还是会慢，对，
真的吗？我觉得这跟就算不是科班出身，嗯，就算是科班出身应该也会慢吧。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后面可以放一首你的曲子吗？
可以啊。
Yeah, 那你要不要挑一首你想要放在这个我们访谈节目最后 你想介绍，哪一首给我们的听众听呢？
那就介绍那个可以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哈，就是 Lullaby of Chicken Baby。
Lullaby of Chicken Baby， OK，
那个 Chicken Baby 就是我儿子属鸡啊，对，
OK，
对对，就是如果最今年可以换成兔子，明年可以换，对，可以用很久
，OK， 好，那最后。好，就放这首，就是Lullaby of Chicken Baby。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欣维，
我是小峰，
我是 Our Piano Trio 的后进。
谢谢大家，
谢
谢
后进，
谢谢
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Thank you. 哦，我一直都有在听那个爵士边缘人，对，
啊，真的吗？
谢谢谢谢，
对，真的，因为我印象最深刻一集是明艳他妈妈来的那一集，
哦，那集印象深刻，哦，因为他妈妈非常的劲爆，
对，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后来有个学生也是，嗯，突然跟明艳有一样的状况，
哦，
就是他就后来又不去上学。
嗯，
对，然后妈妈就是有请我来帮她写那个自学的，就是吉他课的这一个那个课纲的写作，
嗯，
对，然后跟我聊很多，然后我就把你们那一集分享给她听。
哇，
哦，
对，因为我觉得有点类似，对，就是觉得很赞，嗯，那一集真的是我觉得超赞，对，
因为他们的情况真的是很特别，
嗯。在那个时候吧，我觉得更难，因为现在台湾应该越来越多这种就是自学的，
嗯，很多哎，欸，
对啊，而且，嗯，对啊，我遇到好多爵士钢琴手，他们都决定让小孩子自学。
哦，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现在就是这个选项，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还就是比起以前啊，因为以前就觉得好像非得去学校不可，然后对学校的系统。适应不良好像也得继续这样子，对，现在就比较好一点，
对，
嗯，
这些爸爸妈妈太伟大了，自学真的花很多心力，对，
完全就只想把小孩放在学校，嗯，妈妈
没错不要就不要回来好了
住校
去
住
校
住校有啊，我有朋友就想要把小孩送去住校小一，然后我说哇这也有点太猛了，我可能也做不到这样子，
小一
以前我儿子很以前我儿子很皮的时候我就说你以后去念军校
这也是蛮吓人的
对啊，
欸，你小孩现在几岁？
五岁
哦，这个五岁的年纪差不多，就是要一个人要等于说是全职要带小孩的一个阶段。
对，从我们小孩出生，他就是基本上都是全职带小孩。
其实我太太那时候也是同类似的情况。哦，我说因为太太自己本身是一个古典乐手嘛，那我就问她说：“哎，你想要，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说，就是继续专心你的演奏事业的话，我是不介意，就是说我们花钱啊，请。”什么保姆什么的，可是他是觉得说其实小孩这个年纪啊 一晃眼就过去了，他觉得说他宁愿多花一点时间跟小孩在一起，对啊，
真的对，我前阵，嗯，我一直都有这个感觉啊，我到上礼拜啊也是有这种感觉，对，上礼拜跟我儿子就是度过非常美好的一个礼拜，就是每天上下学接送，然后会放学之后就会带他去什么迪卡侬买东西啊，吃甜点啊之类的。对，
哎，欸，这个真是做爸爸的那个，我也是。其实我那个疫情，因为美国疫情这边都那个时候就是都封，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其实我很怀念那一段时光，就是每天那个跟家人在一起。
我现在自己带两个啊，就累死。
我真的可是他们会玩在一起吗？大家都跟我讲说，只要有两个小孩，他们会自己玩在一起，就会轻松。不知道真的假的。
某一些时刻或许是，但是就会一直吵架，一直吵架。像刚刚迪迪就
更可怕，
对，他就会一直哭，一直哭。他只要强不过，他就跑来跟我告状。对，
我现在想，我们小时候这种，我是一个人啊，所以我也是独生子，所以我不晓得说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但是我听过的，通常就是。什么你们要吵是不是还要两个一起处罚这样子，
可是我后来也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不是很公平，因为应该是有一个人譬如说他很恶劣的想要抢别人手上的东西，然后到最后，
嗯，
那个本来就玩得好好的那个人也没得玩，他也蛮衰的就是了，对啊，所以就我也不知道，啊，就是
但如果说是比如说设定一个，嗯，比如说姐姐玩15分钟然后设闹钟，嗯，然后闹钟响了，然后再换弟弟玩15分钟，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对，
我觉得大一点的时候，对，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因为我都是用闹钟控制我儿子。
啊，用闹钟是吗？好，我去买一个那个定时器那种东西，
只能玩15分钟哦。他说好，嗯，啊，就要先讲好就是了。对，
哦，
那其实我儿子到现在，其实像后俊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儿子到现在也是很习惯，就是这个有这种所谓闹钟的这个东西。我们说，比如说你几点才可以开始用 iPad， 他真的就会等到那个，等到那个时间，他就会才会开始用 iPad。
嗯，很好。所以他什么时候会等啊？几岁？你忘记了？
哎、欸，从小就会、欸，
真的哦。
可是我觉得小凤，我觉得你比较辛苦，就是说你要一次要照顾两个的时候，你真的没有那个精神去说真的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会闹嘛。你叫他说要等，他说他就不要等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要对付一个的时候，一次只要对付一个，就说哦，
好
啊，好啊，那就我就你要欢，我就等你啊，你就闹啊，你闹也没用啊，我就跟你耗着。可是当你有两个一起闹的时候，你就啊，那个会疯掉。
对对对，而且很妙哦，他们会第二个会闹别的事情哦，他不会跟你要求同一件事，他会说他要喝牛奶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要玩 iPad， 你知道他永远不会跟你说那我也要，没有，他不会。对，
那所以我不敢生第二个，就是这样，
真的还是不要好了。
对啊，哇。哦、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串通好的，就说：“哎、欸，你去跟妈妈要 iPad， 我来跟他要牛奶，这样子就会那个分散他的注意力。
一直在测试父母的底线，对吧？
对
对啊，哇，他们是有战略的，超强。
爸爸妈妈经聊了超久，
对啊，很难得哎。
OK 的，